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DF 与明慧。It starts with one thing. I don't know why. It doesn'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. Keep that in mind.
欢迎，你来的正好。
就不能来点有创意的吗？怎样，觉得自己变聪明了？
想要冒险吗？那就多准备些极品装备吧。
以你的觉悟，还差得远呢、啊。我叫阿尔伯特。记住本天才的名字。
天气寒冷，记得多穿点儿，感冒了可不好受。
大家好，我是雨明，雨明又回归了。听到雨明的声音，你们是不是感觉到熟悉呢？如果想和雨明交流小说或者游戏的话，欢迎加入雨明的2000人粉丝群 ，QQ 群号15378-34，再重复一遍15378-34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下面请大家收听今天的 DNF 与明慧。
只要是为了贝尔马尔的和平，
我们一直相信。德大陆上的善良永远不会泯灭。
欢迎你，勇士。
请你助我们不足一臂之力吧。
哼，我怕什么？随时奉陪。
前辈们，请给我力量，我绝不放弃。
真理会照亮你前进的路。
开始战斗吧，我的勇士。
这是一个勇者的故事。
这是一个穿越的故事。
这大街的景色不错吧？
当然了，其中还有爱情。
妹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
是谁跟你爱情？
我说你们说这么半天，说啥玩意儿呢？
说什么？勇士就在你身边啊！
对对对，这里是 DNF 长篇穿越题材原创小说《勇士就在你身边》。
李小萌登上了回家的列车。幽灵列车在这几年变化很大，因为与现实世界的沟通导致了大陆拥有了一次新的技术革命。在时间点上呢，也就是1960年接上了现实世界的2013年。只不过阿拉德大陆与现实世界的时间比是7:1。小雨也准备去阿拉德了，他这次打算和兔子共同前往阿拉德，但是却只得到了3天的签证。所谓签证，在现实世界叫做异界生命体穿越能量支撑系统，在阿拉德呢叫做泰拉石。小雨来到这里是来考察的，他来这里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这儿，而是方宁说他马上就会辞掉所有的职务，可他只要在现实世界一天那就消停不了，所以他想到阿拉德去。他想去看一看却没有时间，倒不如让小雨帮他看一看。小雨也想在那个世界打听打听这扶雨武熙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啊，有什么丰功伟绩。有的时候这两个世界也挺怪的，在这个世界活着，在另一个世界也有倒影，在这个世界的记忆也变成了 另一个世界的故事。还好小雨是宠物，可以自由穿越，也还好抚育流真正的宗主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如果他要是真来了这儿，那抚育流可能真就得分裂了，因为最高权力是集中在宗主身上的。如果让那些统治大陆那么多年的人去交权，哎呀，结果是不堪设想的。抚育宗主，抚育方宁，他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有力量了。这样的力量可以让自己的脾气变得非常的好，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非常的棒，可以消除自己体内的杂质。可是当力量到来的时候，他好像并不能主动的驾驭它。方宁和小雨的家在华州大学的华州城小区，只不过呀，这二口之家变成了三口之家。兔子月蝉也加入了进来，每天睡觉的时候他就住在方宁的房间。方宁和月蝉呢倒是睡得挺香，但是小雨不知怎么了，每天真就是彻夜的睡不着觉。好在这宠物食粮有提神的作用，早晨多吃两包啊，把兔子那份也吃掉一半，嘿，也就好了。作为宠物后的小雨觉得自己挺幸福，哎呀，还有机会自由穿梭于两个世界之间，这上班也不用了，拿工资也不用了，是吧？玩游戏倒是不能少。兔子总是在跟他说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，啊，应该这么打这么打啊。那你看你那个连招连的，这兔子呀就像是一个斗神一样，无论是 PK 还是刷图，那都是能神游天外的，让小雨觉得自己的智商好像有点不够用。当他做好一切准备出发到阿拉德的时候，那个引导他进入阿拉德的人他居然还认识，就是李天师。当李天师把梁宠交到他妹妹李小萌的手里的时候，他就消失了。小雨睁开了眼睛，他发现这个世界有太多新奇的东西了。比如他接通了小萌的思想，他看到了小萌对宗主的一些崇拜，包括其中的一些信息，也包括他是一个最高权限的宠物，因为他是宗主的宠物。他也看到了他曾经幻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他曾经幻想有自己的皇宫，有自己的部队，有自己的天上地下海上甚至宇宙的战队。但是他发现抚育流虽然是没有统治整个大陆，但是这些东西那可全都有。在阿拉德，李家也算是魔道派的传人，同为魔道派的正宗嫡传，李家的声望也不可谓不大，虽然和抚育流这种大中大派比起来还是有区别，但真要论起来，在名望上那也差不了多少。小雨贪玩，他借了一架蒸汽飞机，在天上地下呜呜的飞。月蝉呢，只是安安静静的坐在小雨的身后，或者在副驾驶的位置上。小雨疯呢，他也跟着疯。月蝉想的是和他处好关系，以后就能和他生宠物蛋了。月蝉的母性是很强的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等待着像小雨这样的人出现。其实啊，宠物也有悲哀之处，兔子只想生宠物蛋，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孩子能不能也成为主人的宠物，留在他的身边。现在的他只知道他一旦和小雨生完宠物蛋，他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，以后就可以生好多好多的孩子。他是小雨的第一个妻子。 在这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宠物世界，她也是小雨唯一的妻子。除非主人做出决定，而且小雨以后就算是要娶妾，也要等主人买下新的宠物蛋，之后呢，等待着宠物慢慢长大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地位除非是主人想弄死他，不然是不会动摇的。作为一个女人，作为兔族的贵胄月蝉，她又怎么会允许自己的男人和别的宠物生宠物蛋呢？她也理解方宁和小雨的关系，如果小雨和主人生了孩子的话，那就是他的小主人，他也会非常喜欢的，因为他和主人本来就是一体的。他也理解方宁和小雨的关系，如果小雨和主人生了孩子的话，就是他的小主人，他也会非常喜欢的，他和主人本来就是一体的。月蝉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，早在很多年前，在扶余流开疆拓土的战场上，他是功勋卓著的战士。因为他是宠物，所以他不怕死，他可以不断的被人抹杀复活再抹杀，虽然不会死，但是也是需要勇气的。月蝉依旧保持着他那恰到好处的童真，他就像个孩子一样，因为他知道，也只知道，那就是主人一声令下，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去做。兔族的大长老叫做兔斯贝尔，他是一只母兔子。兔斯贝尔也隶属于扶余兀西家族，他是月蝉的妈妈。兔斯贝尔听说了宗主的宠物月蝉要来幽灵城，马上就到了幽灵火车站。他急急忙忙地赶来了，他是所有人里第一个到的，当然也因为月蝉是他的女儿。贝尔看到了月蝉，小雨也看到了他。贝尔和月蝉长得简直一模一样，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小雨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分辨他们了。衣服也是一样的，眼神也是一样的，耳朵也是一样的，可能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的神态吧。月蝉透着一股单纯，而贝尔却透着一股沉稳和大气。期间，小雨也给方宁打过一个电话，用阿拉德大陆的电话，那是一种能量世界的对话。估计现实世界想要达到这种通话效果，那要等到 N 年之后吧。小雨真想和方宁谈谈。你有什么说的吗？我很忙。你在忙什么呢？我能帮你吗？
我的事儿都挺难的，你应该帮不到我。
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方宁的旁边出现了一个东西，在小雨的旁边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荧幕，准确地说，那不是电子荧幕，而是魔法荧幕。他看到的是一个千万个星点组成的有如繁星一样的能量魔法光屏，这就是阿拉德的魔法星图啊。魔法星图，魔法星图是沉默的，它永远只能让你看到他的脸上那并不高兴的表情，或者再用和别人的对话让你去琢磨他的意思。如果他突然和你说话了，那么你就像是第一次拉起恋人的手一样，会浑身像触电一样的颤抖。小雨说道，
你不是说咱们要一起出去旅行吗？把你这些烦心事放下，到时候不就不用你操心了吗？快了，马上 我就不用再管这一切
间意外连接，谜底错综复杂，两个世界究竟上演着怎样的神话？ DNF 长篇穿越题材原创小说《勇士就在你身边》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 DNF 与民会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